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格图。Web 三是一个热了很久的概念啊，甚至有的朋友说这个行业已经凉透了，哪有什么 Web 三，全是骗人的。我现在用的还是微信和支付宝，打的呢是王者荣耀和原神，刷的是抖音和 B 站。互联网经营以后要走到哪儿，Web 三又能给互联网世界和现实世界带来什么，谁都不知道。今天就分享一下我眼里的 Web 三。Web 三是人们对下一代互联网的猜想和实践，它的影响很可能会超过现在很火热的 AI，因为它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。如果说 AI 代表的是数字时代的生产力，那 Web 三代表的就是一个新的生产关系，或者说整个生产环境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如果 AI 是互联网里的牛马，那 Web 三就代表的是农业社会这个概念。AI 就像是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跨越时发现的那个蒸汽和电力。AI 的快速发展也会直接加速 Web 三时代的到来，它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意识形态，所以提前了解 Web 三能让我们提前应对。那说到 Web 三的演进，那 Web 三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就得从 Web 一开始说了。Web 一啊，就是互联网的初期，可以笼统的归结为1990年到2004年的前后。注意，我后面说的年份都是笼统的概念。技术的革命啊，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，不是某一时刻突然出现的。在这一时期啊，具有代表性的硬件设备就是电脑了。那网线呢，就是一根电话线。没错，可能年轻的观众没有用过有线电话。当时的互联网啊，只能看帖子，不能发评论和弹幕。而且多数都是纯文字帖，游戏呢也都是文字游戏。当时互联网的存在只是为了宣传一些公司的信息，比如一些大的企业会设立公司的官网，在官网上展示公司的一些主营业务，但没有实际的任何功能。这个时候的互联网也被叫做只读互联网。这个时代代表的公司就有早期的雅虎，以及当时一些传统新闻媒体的在线版本，提供一些在线新闻的展示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电脑的普及，人们就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浏览，用户的需求开始扩展到搜索、社交和娱乐这些更加细分的具体场景中。那 Web 2.0 呢就出现了，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在05年到现在，使用的设备呢主要是智能手机。由于极高的便捷性和普及性啊，一些用户的使用场景呢快速就被手机占据了。在这个时代，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用户可以生成内容，并且和内容进行互动。比如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开的平台发布自己的视频，你们可以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，一键三连，一键三连，每个人都可以是网络信息的消费者，同时也可以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。因此现在的互联网也被称为读写互联网。由于读写互联网的特性啊，用户开始大量的生产出自己的数据，同时也拥有了一些权利啊。在视频平台上，个人账号是有发布作品的权利的，我可以发表或者删除我自己的作品。而平台呢，有维护网络环境的责任，所以权限要高于普通的创作者，需要对内容进行审查，同时也有权利删除作品或者封禁账号。内容的生产者产生的数据会被记录在软件所在公司的服务器上，而这些服务器呢，最终都会有几家巨头垄断，比如亚马逊、微软。数据的集中导致的结果就是风险的过度集中，比如说 Facebook 之前爆出的信息泄露事件就是风险过度集中的代表。在 Web 2，典型的企业就是互联网以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企业，比如说 Google 和 Facebook， 以及我们现在常玩的一些游戏也是 Web 2时代的代表。当然硬件的代表呢，就是智能手机，比如华为、小米等等啊。2014年，以太坊的联合创始人加文伍德提出了 Web 3的概念。可以说从2020年以后， Web 3的基础设施都开始逐步完善起来。15年以太坊的推出，21年 NFT 的出圈，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和新的组织系统到，再到2023年 AI 的爆发，这些都是在为 Web 3的爆发做叙事。 Web 3的设备呢，也不再局限于手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万物互联。我们的生活不再局限在手机里，可能是眼镜，也可能是手表、汽车，或者说更多其他的可能性。但是软件里面呢，一定都会有 AI。从现在各家软件的 AI 应用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未来一切可以用电的设备基本上都会由 AI 来控制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后的生活也会更加便捷。互联网从 Web 2到 Web 3的推进啊，有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就是2018年5月25日，欧盟颁布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。 这项法规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加强欧盟成员国内对个人用户数据的保护，提升数据隐私权。这个时候，互联网用户的数据所有权和隐私权才开始受到重视。Web3 的理想状态下是自由不受约束的，所以 Web3 的核心理念就是去中心化，基于分布式网络，减少单点的故障风险。好比我们在苹果 iCloud 上的数据，如果苹果的服务器和灾备服务器同时被攻击的话，全球的苹果用户数据都会消失。当然，这个例子只局限在去中心化和存储技术领域的应用，它在经济、社会组织、内容传播等多个领域都有对应的应用。那和我们现在的 Web2 时代相比， Web3 的优劣势就很明显了。比如说基于区块链技术，它能够实现去中心化的网络架构，提高网络透明度，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用户隐私。用户呢，拥有自己的数据和数字资产的所有权，同时更加接近互联网的建立初衷，消除了中介，提升社会的整体效率。那基于 AI 的新型生产力和道的高效组织能力，新的应用和新的企业也能更自由地发展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创新活力。那劣势也很明显，就是说它的合规性和监管性。由于去中心化的特性，监管机构没办法找到责任主体，所以难以监管，可能被一些坏人用来做一些非法的活动。同时呢，用户体验也不是特别好。由于 Web3 生态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，所以用户根本看不懂啥是 Web3， 更别提使用了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它的可扩展性，主要体现在公链的资源紧张，表现的就是以太坊上的交易手续费特别的高，同时交易速度也会变得很慢。不过这些问题呢，都在逐步的解决。其实 Web2 呢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，比如 Web2.0 为了方便我们沟通，会有微信、Line 这种软件去支持我们。而 Web3 呢，可能就是彻底重塑我们的生活，一个 AI 的智能体就可能成为我们亲密的朋友，而这个朋友是专属于你的，它不再是扮演一个工具，而是直接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工作，为了组成一个团队，我们会设计一些招聘软件，设计一些协作工具来帮助我们和同事做更好的连接。但在 Web3 的环境里面，共同做事情可能就是和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或者 AI， 可能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见过对方，你们完全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内去完成一个事情，他是否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人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那现在的技术呢，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啊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我们更加要关注技术的本质和影响。 Web3.0 啊，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革新，更是我们人类自身对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的一次挑战和审视。在我们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，也需要反思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，希望我们在数字时代能够走向一个更加均衡、更加和谐的未来。好，今天就聊这么多，我是格图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